观众大家好，现在我们继续解答问题。第一个问题由唐修来问，就是世界是怎样形成的？佛教能够解释宇宙的由来吗？有，而且解释得非常详尽。这些呢都散布在大乘经灵当中，我们化缘灵验这个法相中的瑜伽师地论成为释论。这些大乘经论里面呢讲得很多很详细，足够你去研究探讨。第二个问题讲学佛的人火化之后显出很多舍利，不知道什么叫做舍利，它又代表什么意义呢？舍利是古印度话，就是梵语，翻译成中国的意思叫坚固子，就是火化之后这个一种已经非常坚固。而这种坚固子不一定是某一个部分集合的，譬如说骨骼里面这个有结成舍利，这个头发也可以结成舍利，血液亦可以结成舍利，皮肉亦能结成舍利。所以这个是我们一般世俗人体是很不可思议的。在从前这个火化之后染到舍利，一般的讲法呢，他的心清净，修行多少有一点静的功夫，禅定的功夫，自有这个随想。但是在我们现代这个社会，好像这个火化之后见到舍利是越来越普遍。舍利啊，舍利花我们看到很多，听讲很多，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坚固子呢？这个很难讲。真正的坚固子你可以用铁锤敲它，铁锤能够敲粒舍利子，舍利如如不动，这是真的。就过去禅虚法师在香港圆寂，这个是20多年前的事情，英国人感到很稀奇，就拎了他一颗舍利，真的用铁锤来敲，下面垫的钢板，上面用铁锤敲，果然碎。这个铁锤里头凹了进去，舍利仲摇摇不动，这些外国人看到呢真是叹为稀有了。所以一般染的舍利好像是舍利的样子，如果我们用力一压的时候，往往它就破裂了。由此可知这个不是真的。现代这个社会真的是世风日下了，样样东西都有假冒，都有假的。无论什么在日用，你吃的又好，穿的又好，用的又好，无充假的东西太多了。好像现在这个舍利也有假的，也有假冒的。因此这个舍利火化之后又没有这个舍利无关重要了。所以呢有舍利亦不表示去修行正果，只可以说呢去修行有一点功夫，不能代表他成果，念佛人亦不能代表他往生。真正念佛往生是看他临终的思想，从这个来奠定这个舍利 佢嘅意義已經唔係好大啦，我哋知道就好啦。下一個問題，佢問乜嘢叫做宇宙人生嘅真理？呢、這個真理喺邊處呢？我哋一般人都了解，宇宙萬物有事有理，事是形象作用，这个事怎么发生的呢？那就是理。宇宙人生的真理呢，和宇宙人生的事实是表里的两边，法出现在世间，教导我们整个的内容，亦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，这49年他到底讲的是什么呢？可以说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理，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你若果能够了解这个真理，了解真相，你就叫做佛，叫做菩萨了。你不了解真理与事实真相，你就叫凡夫。去凡夫和佛菩萨是没有什么差别的，一个是了解，一个是不了解。换句话说，一个是明白人，一个是糊涂的人。你懂得这个你知呢，你至知道佛陀教育之可贵，佛陀教育的价值，我们应不应当学习这层呢？就不知去问别人，自己就很清楚了。真理在哪里呢？真理就在眼前，你没有离开事，事没有离开你，你和事是一体两面，你要细心的去观察，去探讨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问的是邪教、外道和正教如何来辨别。关于邪是对正来说，在佛法里面的定义，凡是这个教化，教化两个字，比教学如师如心。教是教导，学是学习，完全是在修学阶段上来讲的。但是讲化就不一样，化是从成绩上来讲的。你教学真的变化其质，古人的教学非常重视这一点。教学的成就是什么呢？变化其质。如果达不到变化其质，你的教学就失败。佛法的教学更重视这一点。我们是凡人，如何能叫凡人变成圣人？这个就是教育起了作用。菩萨是圣人，佛是圣人，超凡入圣。功夫是在教学。如果你的教学与事实真相相应，就是刚才讲的与真理真相相应，不违背真理真相，那就是正法。如果与事实真相相违背，那这个就叫邪教。这个是正教和邪教的分别。至于外道呢，这个意思又不相同。外道绝不是贬低别人，绝对不是 轻慢别人。佛家讲外道，佢呢个内同外系讲心性。如果从心性当中求，咁叫内学，被佛教称为内学。凡系心外求法，就叫做外道。呢个意思一定要懂得。其实呢，我哋好多好多学佛嘅人，日日在读经研究经教嘅人，依旧系心外求法，咁就叫外道啦。去外道唔系闹人，唔系贬低人，凡系心外求法，你决定不能成神。佢话断烦恼、修法门、成佛道。你如果就系心外求，系决定成就不了，一定要从内心里边去求，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。这个理好深好深。如果我们不会一定要靠外面境界，那就讲用心外求法。只有个法门可以帮助你成就。哪个法门呢？念佛法门。我们念阿弥陀佛，求阿弥陀佛来帮助我们。阿弥陀佛就是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是心外求法。心外求法能够往生不退成佛的，只有这一门。这个各位一定要懂得。但你心外求阿弥陀佛能往生极乐世界，你的品位很低。在西方世界佛说地土三辈九品，用心外求法只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，方便有余土，往上去的实部庄严土、常寂光净土唔得嘅。这个用心外求法是决定达唔到，但是我哋不能到上边两层净土，到底下两层净土都算唔上。到那个地方再进一步舍弃，这个是我爱道的理念，恢复到自省，然后才能帮你提升到十部土、极光土，这个是方便法。其他经教这个宗派里面通通都没有，唯独念佛法门，随这个法门才能够普度一切众生。一切众生都是心愿外面的境界。几个人懂得心性？几个人能够向内学？太少太少。念佛法门如果能够向自性当中求，咁讲就系自性弥陀，为心净土。如果用呢个方法嚟修学，去呢个果报就在佛报上，就呢个极光净土。同修学其他一切大乘法门冇乜两样，呢个系难行道。这个凡圣和居土方便有余土易行道，只能够普度九法界一切众生。这个是内外我们要辨别清楚。下来一个问题，他说请师父开始三宝加持的意义。三宝是佛法僧，加持这个是现代社会上很流行的一个术语，亦是 学佛同修都希望能得到佛菩萨的加持。加持就我哋世俗里面所讲的保佑，保佑的意思，护念的意思。在经典里面就这样讲，三宝的加持是用什么方法呢？是用经典。佛在经典里面讲了这么多的道理，真实的道理，讲了这么多的事上教导我们，在这个一切人事物当中，我们应当用怎样的心态来学习，来面对着这些状况，那就是加持。所以大家对于加持保佑，千万不要想定是迷信，认为真的有灵界来暗暗当中保佑我们，要怎来体会，你就完全错了，你就心外求法了。所以佛菩萨对我们的保佑加持就是讲经说法。正如同一个学校，学校老师对学生的加持就是认真的教导的。你从这个教导里面领悟体会觉悟，那就叫真正的加持。三宝就是十八僧，它的内容就是戒定慧。戒是增补，定是法宝，慧是佛宝，定慧可以互为体用。你讲定是佛宝亦可以，讲慧是法宝亦可以，它都是通用的。所以戒定慧就是三宝真实的加持，不要错会了这个意思。你要如理如法的修学戒定慧，你就得三宝的加持。下面有位同修问，南无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？一句佛号实际讲是对普遍的宣扬，特别是我们台湾这个地区，几乎各位出门到处都能够见到阿弥陀佛名号这个贴纸。台湾实际讲是真正的民主自由开放。外国人虽然讲民主自由，你如果是随便到处贴佛像、贴佛的这个名号，是决定不许可的，是犯法的。所以不像台湾电灯柱到处都贴到满满的，这个就是其他地区是决定不许可的。因为到处都贴有阿弥陀佛，对大家对于这一句佛号印象就非常深刻。实际讲这是一件好事情，当然对他不能了解，所谓是一力二根永为道种，耳根和眼根是一样的。这句佛号的意义那就太深太广了。那我就此地略略地提一提。 南无，不能念成南无。现在我们念这个字南方的南，有无有无，你怎么念法呢？就错了。这个名号是从印度梵文音译过来的，一定要念开堂之后的音才是准确。那个时候人家念这个都不念南，念哪，念念母，念母，那母。我们今天这两个字念那母是念古音，阿弥陀佛。那母的意思是恭敬的意思，是礼拜的意思，是皈依的意思，所以这两个字是恭敬的意思。我们顶礼敬礼，我们皈依阿弥陀佛，是一个人的名号，西方极乐世界的导师。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要时时念这一句名号，恭敬阿弥陀佛，皈依阿弥陀佛，更鼓励我们发愿求生阿弥陀佛的国土，接受阿弥陀佛的教导，成就圆满菩提。这是释迦牟尼佛对他学生的最大期望。阿弥陀佛这句说话的意思是无量国，如果将它翻成中国话，阿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，佛翻作国，无量国。无量国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觉，这个意思内容是太深太广了。咁我哋将佢归纳起嚟，阿弥陀佛嘅意义就系无量寿经上所讲嘅48愿，48愿就系无量国嘅浓缩。如果再将佢展开一啲，咁就系全部嘅无量寿经。我们可以说48愿是阿弥陀佛这个名号的注解，而无量寿经是48愿的注解。但是这个无量寿经仲是一个略说，详细再说就是大方广佛花严经。所以大方广佛花严经实实在在说是无量寿经的详细说明。咁仲有冇咁详细嘅呢？有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嘅一切法呢，就系大方广佛花严经嘅细说。各位要能从呢个意义上去体会，你就知道呢一句阿弥陀佛是整个佛法的总纲领，是整个佛法的总原则。佛教导我们念一句佛号，就将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呢都念到，一句都没有遗漏。这个就是佛法里面可以讲他做大总持法门。总持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总纲领、总原则。南无阿弥陀佛是整个佛法的总纲领、总原则。我们受持这个总纲领、总原则， 发愿投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决定得成佛，决定得生，呢个系佛嘅名号，简单嘅解释。后面佢问：出家学佛同在家学佛，就成就上有冇高低嘅差别？冇嘅，决定冇嘅。在家学佛同出家学佛系平等嘅，无论系讲劝烦恼、学法门、正佛道，冇乜两样。呢个事实，各位可以在《花严经》末后呢一品53参里边见到。呢53个人都是法身大士，都是《金刚经》上所称的诸佛如来。而呢个里边53位而出家身份的只有5位的，其余的全是在家身份。而且呢个里面的人物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的，都能够做菩萨，都能够做佛，所以他是完全平等的，是没有差异的。出家和在家不相同的地方在哪里呢？那是个人的选择。正如同你在这个社会上，你读书，你选择的学科，有人喜欢读文学，有人喜欢读哲学，随你的爱好去选择了，踏进社会了，社会里面各行各业亦任凭你自己选择哪一个行业，出家亦是社会里头一个行业，这个行业呢就是俗法为名，教化众生。要用现代话来讲，佛教是教育，我选择佛教教育这个行业。既然选择这个行业，就要担负起佛教教学的工作，令到佛教育能够延续，能够发扬光大，我们将这个工作就做得好圆满，做得好好了。差别呢就在此地。还有一个同修问的问题，这个问题也问得好好。他说念佛会念到瞌眼神，精神提不起来，身体支援下去会如何克服呢？这个是初学的人往往有这个现象。这种现象呢，实际上是功夫不得了，不是你只有这个现象，这种现象自古以来是在初学这个阶段普遍的存在。释迦牟尼佛在世，在这个讲经说法大会里头，亦不少人在黑眼神，所以这个是一般的现象，亦可以讲是一个正常的现象，你不必忧虑。但是是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克服，大概念佛念到黑眼粉，多数在指定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常讲打坐的时候，打坐闭着眼睛念佛，到没多久就黑眼粉，分着了，甚至分层。另外一个现象呢，坐在这里坐立不安， 就是妄念特别多，七上八下，甚至自死，咁都系用功不得法，功夫不得力。但系呢两种现象一定要将其克服。如果系昏沉，你就起身，唔好再坐啦。起身做咩啊？